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教会论。我们最近在谈这个教会的使命。如果你看那些去现场这个看足球比赛的球迷，你会发现他们常常在身上涂很多图案，他们有些时候经常在这个脸上涂上他们这个组队的队徽，来用这样的方式表明他们的身份和对球队的支援。那对我来讲，如果我能在脸上涂点什么来表达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最深刻的经历的话，那我估计会是关于门徒训练方面的。从我听见福音开始，门徒训练就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神经上，深深的刻在我的骨子里。但我作为基督徒从前所经历的门徒训练呢，常常是脱离教会存在的。而圣经让我们看到神呼召教会来服侍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门徒训练，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的栽培。教会我们上次已经看到，不仅借着敬拜神直接服侍他，教会也借着栽培神的子民圣徒，就是门徒训练，来服侍众圣徒，借着见证呢服侍世界。关于门徒训练或者说栽培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是基督徒生活培训，有些人说是就会用新生活新生命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不管哪一种表达，它表达的是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生命的成长。这是教会职责的一部分。我们看到这三个方面都是教会职责，而每一项敬拜、栽培和见证都需要其他项。我们会花两次的时间具体的看看教会对圣徒的栽培。我们首先要看三一神栽培我们。三一神栽培我们，这是神他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教会不能仅仅用栽培来定义，但如果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全面了解教会。我们要看到父神教导和训练他的儿女，基督训练他的门徒，圣灵装备圣徒服侍教会。关于栽培，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很简单的圣经形象就是父母的看顾。圣经常常用比喻来描述这一点。在帖撒罗尼迦的书信里面，保罗说他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牧养教会。我们也看到牧羊人的这个样子，耶稣让彼得喂养他的小羊。牧师就是神为了看顾他的羊群，用神的道滋养他们而设立的。彼得又描绘了基督作为房角石的圣殿使用的活石。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保罗把教会比作耕种的田地和圣殿，保罗把建造房屋和生长的比喻我们说连在了一起来看。教会结果子是他拥有生命的明证，也是教会被栽培的目标。我们看到圣经充满了这种门徒训练栽培生命成长的这个命令和这个形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以后会看到他把教会比作身体。当我们从这一眼光来看待栽培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教会是一个身体，这意味着所有的教会成员都是教会需要的。你想过这一点吗？所有你教会当中的成员都是教会需要不可或缺的。你们 有没有时候会觉得教会需要某些人，而另一些好像不太被需要？那保罗说不，如果我们是身体的话，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恩赐是圣灵给一整个身体的，教会给不同基督徒的多样性的功能所产生的结果不应该是分裂，而是合一，是多样性的合一。所以我们看到栽培是很显然是教会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具体的看看三一神他在栽培当中所 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天父的栽培，在以色列，孩子的早期教育是由妈妈提供的，他也继续训练女孩，然后呢，男孩稍大一点呢，就由他们的爸爸来教育。父亲呢会教导孩子关于宗教、民族传统、圣经故事、诗歌，以及诸如释马这样的经文。释马经文是来自《生命记》6:4-9，待会我们会看到。男孩子呢也借着跟父亲一起在田里或者在店里做工，学习父亲的职业。所以有人把栽培当作基督徒生活培训，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一个男孩子跟着他的爸爸，他爸爸去做什么，去哪里，他就跟着。所以是一个全方位的，父亲是作为一个老师和保护者和供应者，作为父，神常常以父的形象出现，对吗？神从埃及救出了以色列，他被以色列被称为他的头生的儿子，然后神教导他们在旷野当中行走，在旷野当中有多少年？40年。你应该理解这40年是一个教育性实地考察之旅。神就是在一种真实的处境当中训练他的子民，他的儿子。神的律法在西乃山这个发布，所以就像父亲的给儿子的一个训诲，所以神用他的话引导他们整个的旅程。神借着试炼教导以色列明白他们的内心。神是借着试炼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很重要的，神也管教他们。在生命记8:5，神说：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哦，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这样理解，这是神跟我们关系的一种展现，管教。当诗人和先知回顾神和以色列打交道，应许更大祝福就要来到的时候，神父亲般的教诲、指导、保护、供应和纠正是持续不断的主题。神的恩典让以色列成为他的孩子，神的养育之爱寻求以喜爱他的美善作为回应。先知为以色列的罪悲伤，但是宣告神出于爱的目的不会失败。神寻找他忠实的妻子，甚至神的审判也是为了管教，要重新接纳受到惩戒的儿子。神对他百姓爱的最高表现，就是他亲自来做他百姓救主的时候，还有更新他和他们的关系。所以看到没有，父神在带领他子民的时候，就像一个父亲带领他的孩子一样，在示范。在以色列是真实，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真实。你有没有理解，今天你作为一个基督，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所经历的，是神把我们作为他的儿子，在实际的训练、栽培、建立我们。你这样理解你所经历的吗？这是天父的栽培。我们来看圣子的栽培。我们来看圣子的栽培。在福音书当中，主耶稣基督呼召人们来跟随他，呼召人们来担负他的重轭，并且向作为神的智慧的他学习，跟从他，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只有他知道并启示了父，正如只有父知道并启示了他。所以神只是提供了父的教导，他是那些教导孩子的父亲的主，是借着他的训练和教导，父亲养育他们的孩子。耶稣是主，他的轭是道成肉身的智慧的轭，他呼召我们来学他的样式，呼召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安息。从这一点来讲，基督徒是行在真道上的人，是跟随耶稣脚中而行的人。而我们所要走的旷野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在一个真实的旅程当中去经历耶稣基督与耶稣同行，对吗？神不是在一个真空当中让我们成长，神是在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当中让我们学习来做基督徒。当我们跟从他的时候，基督教导我们，所以神的话 是如此的宝贵，是在我们跟从他的时候啊，神他给我们的引导。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使我们的心向真理敞开，进一步的真理又点燃我们顺服的热心。而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怎么激动那些门徒？他这是跟他们表明真理，真理会激发他们跟随主的那个热情。真理是推动基督徒来更新神的动力。宗教改革就是为了向我们指出这一点。宗教改革向我们表明，不是我们的善功使我们被神喜悦，不不不，是神他借着他的恩典成就了我们所需的一切，神的恩典成为我们所需的一切。这会带来什么结果？这会带来什么结果？神的爱，神的恩典就激励我们向耶稣基督而活，对不对？神的恩典，神的救赎激励我们来跟随他的脚中而活。所以不是哦，我努力跟随耶稣基督好像基督喜欢我，不，基督已经完全的赐给了我们，基督已经完全的得着我们，我们被这样的爱激励，被这样的义激励，我们凭着信心就跟随基督，是基督成为我们跟随他的那个动力。当我们缺乏这样的动力去追求圣洁的话，基督徒栽培的工作是痛苦的。你训练过孩子这个做功课吗？辅导过他们做功课吗？如果他是不爱学习的，根本不想学习的孩子，你的辅导将会是崩溃性的，你的栽培将会是痛苦，他也很痛苦。照样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要追求圣洁，却不是被神的恩典所激励，那教会栽培圣徒的工作将极度的痛苦，他个人也会极度的痛苦。教会有些时候犯这样的错误，没有让福音来吸引人。有些时候教会借着容易被慕道友接受的做法来吸引人来，然后呢，当人数减少的时候，教会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派一个人守住门，不要让你中途溜走。教会常常通过外在的一些吸引和控制的手段，好像要留住基督徒，是吗？许多教会认识到，借着这种方式不能够让一个基督徒生命真正的成长。真正的门徒训练，必须是在恩典、神的智慧当中来增长，必须是在基督里做门徒训练，否则真的是很辛苦，而且你会没有任何的收获。在基督里栽培的目标也是跟基督有关，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为什么要像基督呢？而我们祷告的时候会说罪扭曲我们的形象，那基督的拯救是什么？要恢复我们的形象。这个被恢复的形象是谁的形象？就是基督的形象。所以栽培或者门徒训练就是把我们被罪扭曲的形象可以归正回来，使我们像基督，使我们把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给活出来。为了使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恢复这样的形象，圣灵他赐下各样的恩赐来使我们可以跟随他。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恩赐，但是神的恩赐不代表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分享同样的恩赐。在教会当中，一些恩赐可能比其他的更为明显，或者在一定的时间内更为需要。为了发挥效用，一些恩赐呢需要得到社群的承认，比如说讲道、教导、带领这样的恩赐，因为他这个需要社群的一个承认和跟随。但是这不代表那些不明显、不需要公众承认的恩赐就更不重要或者是不需要的，因为所有的恩赐都一同的赐给教会，为的是教会在这些恩赐当中像一个有机体一样成长。 所以教会让保罗让教会要尊重领袖恩赐的重要性，但是也要认识到软弱肢体的重要性。保罗重视尊重那些有恩赐更谦卑的人，但我们今天常常是相反，我们看重那些很有恩赐的人，然后高举他们，让他们好像很容易骄傲，而忽略那些好像不那么明显的恩赐。保罗说不，我们应该尊重那些不明显的恩赐，但是同时按照神的方式去承认他为了建造教会而有的一些恩赐，比如讲道、做先知的、教导的、带领的恩赐。从滋养基督身体的角度出发，保罗也高度重视教导的功用，因为保罗他提到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建造是基督恩赐的目的，而教导基督的道则为着这样的成长来装备教会。我们之前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也提到纪律，教会的纪律也是为了推动栽培，这就像神的管教在神的家中，为了使神的儿女可以脱离错误，活出圣洁。这像一个父母在家中管教他的孩子，使他可以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脱离这些错误。所以教会也需要借着纪律处理一些错误的问题，处理罪，包括不道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神子他栽培他的教会，他呼召教会跟随他，并且他赐给了教会为着成长、为着栽培所需的真正的动力，这动力就是恩典。正是在这恩典当中，教会才真的能追求圣洁，而且可以看准那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像耶稣基督。而基督在教会当中设立各样的职分，赐下各样的恩赐，为的就是使教会可以在他里面成长。我们要谈到圣灵的栽培，我们借着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是要看到在栽培这件事情上，同样是三一神密切结合的工作，绝没有任何一个位格脱离这个栽培的工作。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教会的栽培就会变得没有灵性、麻木不仁。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请注意，有时候我们把栽培理解为一种填鸭式的教导。在座很多人年轻人都经历过这个高考，对不对？那高考为了让你考上好的学校，它采用的基本是填鸭式的教导，题海战术不管你懂不懂，先把你塞满，会做就行了，对不对？教会的栽培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吗？教会也许可以教会你一堆教义，教会可以教会你唱诗，教会你在主日的时候、在小组的时候、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怎么样给出标准答案。可是如果没有圣灵，如果没有圣灵，这些真理不会让你得着在真理当中的自由的，它会让你做所有基督教的问答，给出标准的答案，却不能让你拥有在真理里面那种生命的自由。这自由唯有来自圣灵，在真理当中运用真理去处理生活当中，不仅是给出的那道例题可以处理生活当中各种多变的处境，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自由来自于圣灵。好，我们常常滥用属灵、圣灵他的这个名号，但是圣经把圣灵的生命通过与醉酒的生命做对比，向我们显明一个真正在圣灵里面的生命是有喜乐、有自由的生命。没有一个烂醉如泥的生命，没有一个烂醉如泥的人会了解什么叫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喜乐，因为他在醉酒当中他迷失了他的自我，他是被一种不可控的力量驱动去说话和行事的。但是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是一个被圣灵掌管的生命，在圣灵里面没有本性和恩典来对立，圣灵会改变整个人，圣灵会赐给 人真正的能力，就好像参生他的力气也是圣灵的恩赐，圣灵会带来真正的生命，因为连耶稣基督都是在童贞女玛利亚手中用圣灵感孕的，圣灵是创造主圣灵。所以当我们谈到教会的栽培的时候，圣灵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灵要带给我们真正的生命，这生命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在各种人际关系当中，让我们在言语和行为当中都按着圣灵的心意，按着圣灵的智慧去判断去行事。我们在哥林多教会当中看到他们行事为人总是错的，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他试图根据某条规则去做判断，但他总在错误的时刻做出错误的判断，因为他不明白他所运用的道理是什么，他只是僵化的想要套用一些东西，他没有真正的自由。但是圣灵所带来的却是一个在他的真理和智慧当中可以自由行事，在各样的处境当中可以自由行事的一个生命。圣灵带来生命，被圣灵充满是一个自由的有智慧的生命。生命的圣灵我们早在第四课就谈到，也是真理的圣灵啊，这一点在世俗的教育当中特别重要，因为今天世俗教育把真理跟生命分裂开来了。我们看在当代教育当中看到的是科学和自由之间的矛盾，科学寻求一切程序化，但人们愿意自由。我们对自然的探求已经到了外太空，但它丢掉了人性。社会工程想象着控制活人的意念，塑造未生者的基因，甚至为了科学意义上的复活冷冻死人啊！这是今天在高校当中最前沿的科技。 AI 这个智能项目非常的流行，科学的完全自由变成了对人类的完全专制。因为当人类能够决定一切的时候，人类就由那些能够掌握关键技术的人来决定。你知道吗？今天这种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已经完全决定了我们的自由。其实你没有隐私可言。你可以说今天之所以你没有被人掌控，只是因为你没有太多被掌控的这个价值。但是今天整个的这种信息，这种人的自由是由那些已经掌控了技术、掌控了隐私的少数人，他完全有能力来决定的。科学所希望带来的自由和个人化，现在变成了一种专制。今天世俗的思潮，从前是科学纳粹化，现在不再是了。现在呢，是一种另一种掩盖着另一种专制的非理性的神秘主义。我们可以说是它是被黑暗的灵控制的。但圣灵，真理的圣灵，他赐下的智慧，是要使我们真正的明白真理，而且他要挑战的是我们一种对真理自主权的这种控制。圣灵是要让我们看见唯有他是真理，他能赐下真正的真理。这个世界的真理不是由这个世界的掌权者，不是由数据库，不是由科学方法所决定的。真理的灵是要让我们看到，只有在圣灵里我们才能自由的寻求和拥有知识，并且把这知识跟实践跟生命结合在一起。真理的灵要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做可以，真理的灵要让我们对知识有合一的看法，真理的灵不会让我们陷入阴谋论，真理的灵不会让我们陷入一种自我迷失的，好像任何理性任何逻辑都不能进入你的头脑当中的一种迷失。真理的灵让我们有真正的自由。 我们就是要看到三一神在整个的教会的栽培基督徒生命当中都在扮演着非常积极的角色。教会的成长，基督徒的成长是三一神要做成的，他像父亲一样管教我们，甚至基督亲自的呼召我们，并且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和圣灵不断的赐下这样的生命和真理，使我们可以成长。所以当我们渴望成长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这是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就的工作，这是神要成就的工作。这不只是你的目标，这不只是教会的目标，这是圣灵圣父圣子圣灵要做成的。因此教会如果要做这件事情，它是跟随三一神的脚步去做的。我们要简单的看一下栽培的目标，我们今天只能看前两者。神和教会栽培我们要在哪些方面成长？第一是要在认识主方面成长，第二是要在活出主的旨意方面成长，第三方面是要向主。好，我们先来看认识主。什么叫认识主？认识主不仅是指知道关于主的信息或者教义。当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所指的是得救的信心。这信心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信心是认同基督的真理，信心是信靠神而不是拜偶像。信心带来的是跟基督之间一种真实的关系，不仅是关于知识和信息上的。你要知道魔鬼也知道圣经的事实，对不对？他也知道那是真的，可是他却战惊。信心不只是知道某些知识却无动于衷，信心是让我们知道之后信靠耶稣基督，跟随基督，爱耶稣基督，渴望耶稣基督。保罗就谈起他自己，从前他为了迫害教会，他有这种热情去遵行所有的律法，但是当他真认识基督之后，他说我以基督为至宝，为他丢弃万事。在基督里他发现从前所看见的毫无价值，基督才是他生命所追求的，基督是他生命的一切。你看到没有，基督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基督是真实的神，基督成为保罗生命所仰望所追求的，基督成为保罗生命的满足。就是这样的一种满足，这样追求是认识神。而为了基督的缘故，保罗愿意受很多苦。保罗虽然受到人的很多的阻碍，保罗虽然要受很多的苦，他仍甘心乐意的做这一切。你知道为什么保罗面对人的指责不公的对待仍能坚持吗？因为他爱基督，因为他认识基督。这种对基督的认识是不断在成长的，他就是在经历生命中各样的反对各样的挫折当中，看出基督比万有都更宝贵。我们有时候说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关系的信仰，他要表明的就是在认识主方面的成长。你越爱主，你的生命才能越朝向他。这样认识主的生命，就会把所有其他知识都建基在圣经的智慧上面。在诗篇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思想神的时候就发出赞美，哲人思想神在世上的启示的时候就得到智慧。所罗门是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他研究香柏树、牛膝草，他研究鹰、蜗牛、蛇、鱼，他研究人类行为，他写了几千条箴言来概括他的发现。但是当他自以为智慧而离弃神的律法的时候，他就跌倒。所以真正的认识神，就是以神的智慧为生命的智慧，按神的智慧去做日常的决定，是决定你的吃喝拉撒、结婚、家庭生活、人际关系。认识神就是在各样的生活当中以神的智慧为智慧。所以当你开车、 听新闻，在办公室工作、吃饭、跟别人谈话的时候，你就是在认识主的道路上前行。这是认识主。神栽培我们就是要在这样与神的关系、与基督的关系上成长。这不仅涉乎教义，也涉乎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基督为至宝，并在日常生活当中很真实的知道我怎么样跟随基督而活。好，我们再谈一下遵行主的旨意。显然，如果我们认识主，有了圣经的智慧，那么我们就必定按主的旨意去生活。如果知道主的旨意却不去听从了圣父，这不是遵从主的旨意。当保罗谈到信心的顺服的时候，他没有模糊不清。他说信心是相信和接受，不是行善称义。但是信心一定包括悔改信主，从不是罪转向不是神，然后为他活出圣洁，对不对？保罗没有说基督徒啊，你想活在罪中随便你啊，你想做属灵的婴孩随便你，没有。认识主必定听从和顺服主，所以听从基督的呼召就标志着你栽培的开始。你知道你的生命从哪里开始吗？从你按照神的命令听见就去遵从。你为什么今天来聚会？因为基督呼召你来敬拜他。你听见却不遵从，而你听见就会遵从，这就开始塑造你的生命。你在工作很忙的时候遵从，跟你在工作很轻松的时候遵从，它会让你体验到在基督里面恩典的不一样。你受到反对来听从，跟你没有受到反对来听从，这让你经历到在基督里生命的不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感叹他的读者像婴孩一样缺乏理解，他们没有训练自己分辨好歹。成熟是历练的结果，不是积累知识，而是借着历练，借着顺服活出信仰。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觉得顺服很难的时候，不要感到惊讶，因为神正借此训练。如果一个运动员他从来在训练场上不觉得辛苦，你觉得他能成为 C 罗和梅西这样举世的明星吗？没有这样的运动员，没有这样的运动员，照样顺服主并不容易，但顺服主是主在栽培我们，要使我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神通过一系列的试验和教训来训练我们，所以我们会经历痛苦，就像以色列要经过旷野，就像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背十字架。你在你的家庭、人际关系、工作当中常常觉得挣扎，弟兄姐妹们，我请你看见，这是神在训练你。保罗也教导很多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智慧常常要欺骗我们。你有没有发现你不信主的家人，包括你的父母、你的朋友，常常向你兜售他们那一套，告诉你哦，什么样的婚姻才是美满的，哦，你要结婚才算个人。为什么你要查验神的旨意？因为世俗的智慧在欺骗你，所以你必须能分辨，你必须在这个世界想要影响你的时候查验神的旨意。查验是通往智慧的途径，查验把理解和顺服结合在一起，把我们的教义和生命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不是像使徒那样直接领受神的旨意，我们不像旧约的大祭司一样通过胸牌上的乌灵和土明，好像把那个乌灵和土明弄在地上，然后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今天神让我们在遵行他旨意上面，是要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不断的查验什么是他所喜悦的。很多时候你经历的，哎，我跟他的矛盾怎么处理，没有一个显然的答案，因为神要你学习查验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复杂的冲突，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很嘈杂的声音， 查验使你成熟，使你的生命有一种更深的在神的真理当中的成熟。请注意，查验不代表你不会犯错误，你会犯很多错误，但伟大的地方就在这一点，甚至你的错误都成为神使你成长的方式。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这样的话你的成长不是很有喜乐吗？你知道就算你犯错了，神都能使你成长，还有比这更喜乐的成长吗？而且我们知道神也会纠正我们，神不是远远的看着我们在那里辛苦然后不介入的，有时候神会亲自的介入的，借着教会，借着一切，他会纠正我们，他会拦阻我们，他会指出我们的错误，他会打破我们的计划，因为他要把我们引领到他的计划当中，他会纠正我们。啊，请注意啊，这种纠正不是控制。我们今天发现一些人会把教会当中的这种引导当作控制。有时候有些教会的确有这种倾向，就是他把众多的规则纳入教会章程，对他的信徒，甚至连结婚怎么样生孩子、生多少孩子，都要做严格的规范。甚至有一些教会，他们宣称从神那里获得了新的启示，所有人都必须跟着这个启示行。有些灵恩派的教会宣称，神已经给我一个新的使命，你必须通过捐款给我参与这个神的使命，否则你就是在违背神。这明显是一种控制，是滥用他的权柄要控制人。但是圣灵使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正如我们今之前所说的是有真正的自由。同样的，教会当中智慧的辅导应该提供圣经原则和个人立证，但不是为了操控。这是在基督里旨意的遵行纠正的方面，而这一切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所以请注意，弟兄姐妹，你所经历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因为神就是在这一切生活当中让你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我们把基督徒的栽培只放在好像教会的小组和主日的时候，结果呢，教会只向那些生活或者婚姻已经难以收拾的人提供辅导，却不在平时的他如何交友、如何恋爱、如何准备结婚、如何处单身的生活、如何处理与家庭的关系方面有了解，提供这样的教导，提供这样的互动。在就业指导方面信徒很少从教会得到一些建议，有基督徒会对他们的升学教育就业寻求教会的指导吗？好像我们觉得这个跟教会没有关系，对不对？但如果神是在一切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成长，那么意味着你是继续在家里生活，还是要去养老院？你的孩子在婚姻上的选择，请注意，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寻求教会的圣经真理的指导。你应该怎么样处理家庭当中的重大的争执？你应该去哪里工作？你应该在哪里买房子？等等，都可以从教会寻求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教会不会控制你在哪里买房子，但教会可以给你一些原则性的指导，使你在这件事情上更遵从神的旨意，容神一人，更为天国而考虑，而不是为自己。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基督徒常常觉得，哦，这些是属灵的事，跟教会有关，小组聚会跟教会有关，这是我自己私人生活的事情，跟教会没有关系。我们把一些界限分得太开，但神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我们学习遵从神的旨意，要我们成长。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今天谈了栽培是三一神的工作，神栽培我们是要我们认识神，是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遵行神的旨意。第三个是他要让我们活得像神，我们下一次再讲。我们再下一次也会讲这个 在栽培中的教会、家庭和学校，这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我们也会开始探讨。那就今天所学的，有两个的应用。神要栽培你，你知道吗？你公司的老板说，我要培养你做我的接班人。还有这等好事，神说我要栽培你。你这样看待神要栽培你，知道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神要栽培你，神要栽培你，让你更像基督。神要栽培你，因为你是他的儿子，你要继承他的产业。在狮子王里面开篇的时候，当辛巴出生的时候，那个早晨，辛巴对于太阳升起很兴奋，说吵醒他爸爸说，你要跟我一起看日出的。穆沙法带他到悬崖边上，日出太阳冲破云层照耀整个非洲大地。穆沙法对辛巴说，你所看见的光明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度，这就是你要去统治的、要去治理的国度。今天神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说，这是我的国度，我要栽培你，来让你做这国度的君王。你知道吗？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栽培你。而神怎么栽培你呢？他要使教会使我们得着栽培，他是要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成为栽培别人的人。你明白吗？你在教会中要成长，你在教会不是为了让自己舒服的，你来教会是为了让你成长的。你来教会不是为了你自己，你来教会是为了你可以让别人得到栽培。这些人不是跟你没有关系的，神借着你要栽培其他的人。为此你知道吗？神在你身上放下的一切是恩赐，这恩赐是要用在你周围这些人身上的，如果你不用，不是没有后果的。所以你要思想主日敬拜、主日学、神学课程这些公共教导在哪些方面帮助你，你的小组呢，你和其他基督徒私下的团契交往呢，你自己的学习、你自己的恩赐、你自己的资源呢，这是神的栽培。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